天我一年只来几次，但是我真的心中很感恩可以和大家在一起。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家。这是我心里面的真心话。我想今天和大家来探讨一个我最近的学习到一个课题，然后刚好是和刚才领会弟兄提到的一些信耶稣的证据也好，信耶稣的一个人怎么信耶稣的哈，有一些关系。而且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刚好是一个反面的极端，叫做拒绝耶稣啊。所以我想问大家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人会拒绝耶稣？骄傲，
还有不相信
，
自以为是，
是什么让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对，刚才大家说的都对哈，我只是说，对，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思考，是不是？因为有几方面很值得思考，一方面是因为，当然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那当然这很值得思考，就是说，也许耶稣知道一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哈，那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我觉得这也很从两方面来讲很值得思考。一方面是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当一个人拒绝耶稣的时候，那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讲，我们是因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信耶稣是有从我们刚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当我们最后见他的日子，我们的信心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增加，不断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说我已经信得死心塌地，因为我们还可以信他更多。 Amen。 那么为什么人会拒绝信耶稣呢？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给我们一个很有洞见的一个观察。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啊，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六到二十四节，对，我读给大家听哈。这一段经文这样讲，主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就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我们再有一点点的祷告，主，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将我们填满。主啊，我们向你大大的张口，我们读不完你的话语。每一次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存一颗清洁渴慕的心来到你的话语面前，让我们整个人因着你的话语得以翻转。求你向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人拒绝你是为了什么，提醒我们，我们心中是不是还有地方在拒绝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你如果看第十九节，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是不是？ 这话很拗口啊，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呢？白话文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是是的，有智慧的人知道说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的，有智慧的人知道什么是真的。那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到了智慧，而智慧其实就是认识真理。而主耶稣没有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没有提到的是我就是那真理，是不是？他只是说智慧就是认识真理，因为智慧就是认识真理。那么在主耶稣的心目当中，他对如果我们不知道说这么好的信息，这么好的主，这么有福的事情，为什么人要拒绝？那主耶稣知道的很清楚，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不需要人告诉他说人在想什么啊。所以他对世人对他否定他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到了我行的神迹而拒绝我？为什么他们看到我但不相信我？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16到24节，大概短短的8节经文当中，他提到了不信这件事哈，他提到了不信这件事的三方面。所以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方面，他是提到了不信的权势，不信的权势 the power of unbelief。 第二个方面是提到了不信的表现，就是不信会表现出来什么 the character of unbelief。 还有最后是提到不信的出路 the solution to unbelief。 有不信的权势，有不信的表现，有不信的出路。所以我们来看不信的权势是什么哈。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这是在20节告诉我们哈。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耶稣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那他责备了几个城呢？你如果看这段经文，两个哈，在前面一段经文责备了两个，后面还有一段经文责备了一个，是不是？一共责备了三个城，责备了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所以他责备了三个城，因为约翰福音21章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行了许多的异能，其实他不需要行许多的神迹，不需要行许多的异能，他也是神，是不是？那为什么他要行出许多的神迹来，行出许多的异能来？那神迹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记号，就是路标，他到处摆路标，为了是把人指向他。因为他的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说，一个人接受他就有盼望，一个人拒绝他就没有盼望。所以这是他行神迹行异能，他行神迹行异能不是因为想要成为明星，因为很多时候他行完异能他叫人说嘘，不要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行神迹行异能是为了帮助人来到真理的面前。但是在这三个城中他行了许多的异能。约翰说，如果他行的异能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约翰跟在他身边，他看到了许许多的异能。在约翰福音22章哈，所记22章节里面所记载的异能和神迹，只是耶稣一生行过的异能和神迹中间极小极小的一部分。那么他在这三个城中行了那么多神迹，最后人还是拒绝他，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所以马太所记载的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关于不信，不信作为一个概念来讲，不信不是因为缺少了某些东西我讲慢一点啊，不信不是因为缺少一样东西，不信是因为存在一些东西。不信，人的不信不是因为缺乏证据，不是因为缺乏理由，不是因为缺乏信心，人的不信是因为存在一些东西，是因为在一大堆的证据面前人可以选择不信，说明不是证据导致不信，也不是没有证据导致不信，人的不信背后有东西啊。那背后有什么东西呢？那我要这么说哈，因为作为一名我写下来哈，我当时突然有一个灵感，我就把它写下来。这句话写的有点酸哈，请大家原谅我。 我说，作为一名前铁杆科学主义论者和顽固的无神论者，如果有人对耶稣存疑，我会跳出来支持你对耶稣质疑耶稣基督的信仰。质疑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每一个人接受耶稣愿意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就是迷信，是不是？如果你存疑，你对耶稣存疑，如果你对信仰存疑，你应该大胆地问这些问题。我们的聚会应该吸引很多人愿意来问这些问题，不是吸引来捣蛋的人哈。但是如果一个人对信仰真的感兴趣，他有权利，他有义务来问出这些问题来哈。怀疑者有权提问，教会信主的人也有义务尊重别人提问，也有义务要常常预备别人问你心中所存盼望的理由，并且以温柔的态度回答，是帮助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呢，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我想首先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断言论啊。断言论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信，因为我这么说。只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话，只有那个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在的那个人才能这么讲，你应该信因为我这么说哈。因为我们不是那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讲哈。所以我们不是断言说你要信因为我信啊，你要信因为我是你爹哈。不能这么讲，因为耶稣非常体恤人的软弱，所以他行了许多的神迹，有许多的讲论，一步一步的把人引到他的面前，让人来认识他是谁。那我们如果真的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要走这条道路，我们要但是不是当是当一大堆的证据，一大堆的推理，一大堆的见证面前，如果有人还是不信的话，你就知道说他的不信不是因为缺乏证据，他的不信是因为越过证据。这个是不信的诠释，不信会让一个人不客观，不信的诠释会让一个人完全遮掩，不要看证据哈。所以拒绝耶稣不是正视耶稣的讲论，拒绝耶稣是躲避他的讲论。许多人拒绝耶稣不是因为他真的看过圣经，许多人拒绝耶稣是因为怕读圣经。那么不信的诠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例子，也记载在圣经当中，在一段经文里面用几个词短短的描绘过，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在马太福音的28章，大家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就好。马太福音的28章17节哈，这28章17节是记载在耶稣已经复活，已经与门徒许多天在一起，最后要升天之前哈。28章17节就是马太福音最末了最末了的一章。28章17节，有一些人，耶稣的门徒哈，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最后有几个字说，然而还有人疑惑。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个人死了，被罗马最残酷的刑罚钉死了，有枪从他的胸口戳进去，有血和水喷出来，有细麻衣把他裹起来，埋在坟墓里3天3夜哈。最后他复活了，裹尸布留下来了。复活了以后，他显现的时候，你可以手去摸他的钉痕。他可以出现在门徒中间，他可以吃一条鱼。他告诉门徒说：“我不是幽灵啊，我可以吃鱼的，我是复活了，我是真的复活了，你可以摸我。”他跟门徒同住，他和门徒在一起。然后有一次耶稣在山上 显现28:17，他们看到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非常令人发人深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留了这么多复活的证据，还有人疑惑哈？那么请问记载这一段话的人马太哈，马太福音的28:17，记载这段话的人马太，他是当时他是拜他的人呢，还是疑惑他的人？你觉得？应该是拜他的人，是不是？那么他是拜他，他又疑惑。那么为什么他要记载说，就是说很多人拜他，我也拜他，但是还有人疑惑，为什么他把这个东西记载下来呢？说明他印象很深，说明这件事情对，就是说他有两件事情印象很深。第一件事情是，哦，有人死了能活过来，他一定是神的儿子哈。第二件事情印象很深，就是说在同样的证据面前，我可以拜他，但是有人会疑惑他。那么有人，有解经家这样讲，他说如果马太是虚构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了是要捏造一套的信仰，那么他一定不会记载说还有人疑惑。就好像毛主席的语录里面不会记载有人不满毛主席。所以马太之所以记载说有人疑惑，就代表说当时肯定是有人疑惑，而这样的疑惑让许多相信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跳过证据啊？所以我讲了半天，我还没有讲说那个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不是？
没有，
还没有讲哈。我看哈，我到哪里才讲？OK， 还要再忍受我一段时间哈，我吊吊大家胃口。所以当人哈，有一本书叫《铁证待判》。铁证待判有一定的问题，不，铁证待判是很好的一本书哈，铁证待判非常非常，就跟那个 Lee Strobel 就是可以是一起看哈，铁证待判有很多很多的证据，他唯一的问题是，他认为就是说他唯一的问题是他这本书没问题，这本书出发点有一点点问题，这本书出发点是说一个罪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我把所有的证据堆到他面前，等待他判断，他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结论是，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会呢？不是缺乏证据，不要认为说人没法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缺乏见证、缺乏证据，他的障碍。他可能最大的障碍完全不是缺乏证据，他最大的障碍完全不是看不到见证，甚至这不是他的主要问题，他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痊愈。我以前我在波士顿的，我在波士顿读书，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很热心，就喜欢跟别人传福音，然后呢，喜欢在慕道班哈，就是在慕道友的班呢。我就专门喜欢留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就我刚刚走过这段追求信仰的路程，我查了很多资料，不跟人讲，觉得太浪费哈、啊。然后呢，就在慕道班守株待兔啊。然后就来了一个人，我就不讲大家他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呢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什么副主席什么的，前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还副主席。那这哥们儿呢，他一直说一句话，他说在我们清华大学做学生会主席或副主席的，将来都是领导班子啊。对，那么他来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带了很多问题来。他带很多问题来呢，我就很开心。因为我当时我信主是我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来一个问题我给他解答一个问题，来一个问题解答一个问题， 那最后呢，我发现呢，他来不是问问题，他来并不是，就是说他问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复活，有什么证据，我给他证据，啪啪啪啪啪给他看看看看，看到最后好不好，他说我还有疑问啊，我还有别的问题哈、啊。然后呢就问就说就问了一个什么别的问题，这圣经到底是谁写的，怎么怎么样啊，我再跟他讲啊，是谁写的谁写的，谁为什么我相信圣经是真的，真的真的解答了，解答完了以后，我怎么相信耶稣的复活，又问回来了哈、啊、就又问回来了。那跟他大概这样周游了6个月以后呢，我发现说这个哥们的问题完全不是来问问题、啊、这个哥们不是来问问题，这个哥们这个哥们是来骗女孩子的、啊、这个哥们是来骗女孩子，最后还骗到一个，所以我很讨厌他，因为我没骗到。那么主耶稣提到说刚才是提到不幸的诠释哈，不幸的诠释，不幸会让一个人非常不客观，他是跳跃所可以跨过所有的证据，跨过所有的表现，所有耶稣行的神迹哈，甚至于耶稣复活的所有的证据，一个不幸的人都可以跳过哈。那不幸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说一个人的背后有这种不幸的诠释呢？主耶稣在下面的几节经文里面给我们形容哈，尤其在16和19节，我读给大家听。不幸就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然后就开始有祸了、啊、审判的日子、啊、那很多人如果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呢，他就会抓住这些东西，就说你看又来了吧，审判哈、啊，有祸了，好像你多有本事，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被审判呢？啊，就这，所以呢，很多人对后半部分主耶稣说到审判，说到有祸，非常的敏感啊，非常的过敏。但是呢，其实主耶稣要形容的是前面的这一段，让主耶稣很过敏，就是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的这一段。如果你对前面的这一段你不觉得说他怎么说如果你觉得前面这段没问题，你只觉得后面的审判有问题的话，那其实你可能没有真正了解耶稣在说什么。那么前面这一段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形容当人拒绝他的时候，这些人对他的态度就好像是一个坏心眼儿的小孩在耍脾气。首先这个小孩是坏心眼儿，其次他是在耍小孩子的脾气，是一个很贼的小孩在耍脾气这跟马太福音18章所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你们若不悔改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是两码事。那边提到的是当一个人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对主的心就好像小孩依靠大人的依靠啊，你对主的那一种纯洁就好像小孩子里面的那一种单纯，那个是提到 childlikeness， 这边是提到的是 childishness， 这边是提到像小孩子一样，不信的人像小孩一样的幼稚那么这个我马上就要讲到说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在讲到这之前呢，要介绍一下这个街市的背景，就好像在小孩在街市上招呼同伴啊。那么所谓的街市是，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可能很好理解，就是说就是一个小村子，这小村子里面只有一个聚集的地方，或者打卖场或者什么地方，只有一块地方是这个村子里面凡是有共同这个村子里面要做的事的时候，都是到这个地方来哈、啊。那这个就是街市，所有的买卖在那里做，所有的事物，所有街市上事物都在那里做。那么最 集中最多人参与的两件事情，在这一块小街市上参与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婚礼，第二件事情是丧礼。就好像就有点像现代社会，就是说人出现最多的时候当然上教会除外啊，去公司除外哈，在社交场合人出现最多的时候，一个是婚礼，一个是丧礼。那么在婚礼和丧礼的时候呢，就是大人办大人的事哈，大人婚礼。那中东的婚礼通常是为期一个礼拜啊。那么如果是一个小村庄的话，稍微有点人的话，几乎每个月都有，每月几乎都有一个礼拜在那边是婚礼啊，然后剩下来可能就会有些时候会有丧礼。那么小孩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就小孩子无论他去参加婚礼或者丧礼的话呢，他都差不多，他都在玩，是不是？小孩子都是在玩，小孩子不太能够判断说现在的心情是这个，现在的心情是那个哈，小孩子就是玩。但是呢，小孩子知道说婚礼和丧礼是不一样的啊，婚礼是要吹笛子，有人跳舞的啊，丧礼是会捶胸，有人哭嚎的啊。所以小孩子无论是婚礼还是丧礼，小孩子在边上的时候，小孩子就会玩游戏啊，小孩子就会玩扮家家的游戏，就招呼同伴来说，哎，我来唱一首歌哈，我来吹一个笛子，我来吹一个曲子，你们来跳舞啊。那通常通常可能是男孩子奏乐，女孩子跳舞啊。婚礼的话，那丧礼的话可能是男孩子捶胸，女孩子举哀啊。所以就女孩子，就中东的女孩，中东的丧礼会大哭大大家如果看到中东丧礼的那些视频的话哈，中东人是非常非常愿意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感受的，大笑大哭哈。如果是丧礼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的哀嚎，都是在那里直接就表达出来了。那么，但是对于一个脾气恶劣的小孩呢，对于一个很有心眼儿，但是在耍脾气的小孩呢，他会这样，就一群小孩在那边说，我们来玩婚礼的游戏啊，这个小孩就会说，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呢？因为我心情不好，我不要玩这么愚蠢的游戏啊，这么愚蠢的这种，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要玩这种游戏。那么好，那么这个带领的小孩子就说 OK， 那你心情不好，那我们来举哀吧，我们来玩一个葬礼的游戏吧啊，我举哀你来哭怎么样？我不要啊，我不要这个 stupid 啊，这个我不要玩啊。那么所以呢，你在这样的小孩子面前呢，就讲道理怎么样都没办法。那么这个小孩子其实他在表达什么？小孩子其实他在表达说，他其实给我们看到，就是问题不是出在是这种音乐还是那种音乐，问题不是出在这种场合还是那种场合，这种证据还是那种证据，问题出在说不是他的音乐。所以他最后要表达是说，我不开心，我不要跟你玩，为什么呢？是我要唱我的调，我要做那个带领的人，我不要你来领我，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就是说，所以呢，其实呢，这种时候呢，当一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呢，他就完完全全就倒退到一个小孩子的光景。就说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说什么，你说这个也好，你说那个也好，你说这个我就说那个啊，你说那个我就说这个，我就是要告诉你说，我绝对不要你那个，因为我要你要我这个。所以这个背后是一个诠释，这个背后是一个我的调子，我要的是我的调子。所以所有解释哈，你给一个定义不要信耶稣的人解释来解释去，你所有解释的理由都不成为他真正的理由啊，因为理由的背后有理由，那个表面的理由都不是理由。我讲了半天，所有的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理由的背后有理由，那最表面的理由不是，那最表面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啊。 那么人为什么拒绝耶稣？那个背后就是一种控制欲，那一个背后是我要做老大。那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很没有智慧的。为什么这样的人没有智慧呢？因为他没有看到现实。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完全全掌握他的生命，没有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可以我行我素。那真正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人的心目当中，这个不信的人的心目当中对于权力，权力量的力啊，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在他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偶像，这导致他不信啊。因为如果他接受了你的证据，这就代表说耶稣是上帝。如果他接受你的证据，代表说耶稣是上帝，他被你说服，这就代表说他要让位。所以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唱，我就是不跳舞，我就是不举哀，我就是不跟你跳舞，我就是要弹我的调。心理学家哈发现说，其实这个也不需要心理学家，但是心理学家发现说，没有人是绝对客观的，所有人对所有事物的评判最后都归到一点，就是归到他相信最终的权威在哪里。如果科学家他常常用科学来挑战信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科学是最终的权威。所以当一个人相信他自己是自己最终的权威的时候呢，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就是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愿意放手失去他自己对自己的生命的控制。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念呢，会让他看不清楚事实，会让他看不清楚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会让他看不清楚说他生来就是软弱的，他是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要赤裸裸的走的啊，这让他没有办法得到那真正的智慧。那一旦哈，一旦涉及到自己哈，这样的人当自己是自己偶像的时候，一旦涉及到自己，这样的人会找千百种理由来保护自己的绝对权威啊，包括不睬你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其实在欺骗自己，他活在一个谎言当中，就是说我自己是全宇宙全世界最大的权威，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你按照这个谎言去活的话，会活得很可怕，会活得像一个刺猬啊。任何事情发生如果是错的话，就永远是别人的错，因为他们自己要做神啊。所以不信是一种迷信，不信是一种迷信，不信是假设说你不会错，假设说你的判断不会错，然后不信会导致你去忽视，你没有掌管生，就是说忽视上帝在生命当中给你的种种神迹啊，告诉你说这里有危险，那里有危险，你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很有危险啊，你已经决定不信了，你就会忽视所有的这些警告啊。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他说他在教会做很多的婚姻辅导啊，有很多的婚姻辅导，因为是美国人教会，就有很多第三者或者就是说婚姻不忠诚啊，就是有淫乱的事哈，然后呢，他每次有人有这样的事去找他的时候，他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落入到这个光景之前，你忽略了哪些警告？啊，比如说大卫哈，大卫跟八十八，有犯罪的事情出来之前，上帝给他很多警告。我不知道你观察到没有哈，就 就他先看到一个女的，他就去问说这个女是谁，然后他臣子就说这个女的是某某某，是某某某的妻子，是不是？那么这应该是一个警告，是不是？那大卫是因为忽略这样的警告才会一步一步走得越来越深。但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错，永远不会永远不会软弱，永远不需要帮助，永远不需要恩典的时候呢，他会忽略所有的这些警告，生命当中所有的警告，喜悦也不好，哀悦也不好啊。好，对不起啊。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一个不幸的人他的出路在哪里呢？那出路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主耶稣提供的出路哈。第一个出路就是说一个不幸的人要意识到说我们的信仰有它的悲观面和它的乐观面，有两个相辅相成的非常极端的两个非常极端的悲观面和一个非常极端的乐观面。如果看主耶稣讲的这段经文啊，第十八节，我把十七节和十八节一起连起来读哈。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也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啊，就读到这里。那么你把这两节经文对起来看的时候呢，你发现说谁是在吹笛，谁是在举哀呀？谁是带来坏消息，谁是带来好消息？人子是带来好消息，又吃又喝哈，带来自由了，又吃又喝带来喜乐了。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约翰带来的是一个严厉的消息，你们要悔改，因为有审判，那个斧子已经加在树根上哈，就是凡不符合主心意的都要砍下来。所以约翰是带来一个坏消息，所以约翰是在举哀，啊，主耶稣是在吹笛，啊，所以福音有完完全全两个极端面。那一个福音的悲观面就是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赚得生命，你没有办法赚得祝福，你没有办法赚得永生，你需要一位救主，你一切的好处在神的眼中都看为破烂。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信息，你要悔改，你要得到救主。那么当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人会怎么反应呢？这太不舒服了，啊，这太不吉利了，啊，这太难了，啊，你在告诉人们说他们比他们自以为的更有罪，啊，他们如果同意你的话，他们就会失控，啊，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所以呢他们一定不会来捶胸。不信的人啊，已经决定不信人。那主耶稣是代表喜乐，主耶稣是代表婚礼。主耶稣说不在乎你的过去，只在乎他的成就。主耶稣说信靠他你就完全被接受。人们怎么说呢？这太简单了啊，这个便宜的货不好，好货不便宜啊。所以这些理由，当人说福音太难了啊，或者当人说福音太简单了，太便宜了，太贵了，要求太高了，要求太低了，这最终会你会发现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那一个真正的理由是人不愿意死，对他自己的生命不愿意撒手。那以前就有一个人这样挑战基督信仰，说一个杀人的凶手临终前信耶稣得救了。我是行了一辈子的好事，我就是不信耶稣啊！你凭什么就说你这个福音一点都不公平啊？这个杀人的凶手临终前信耶稣得救啊，得到永生哦！我做了一辈子好事，我不信耶稣我就不得不到永生，我将来就要下地狱，这一点都不公平。那你怎么鼓励人要做好事呢？啊，对，那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你觉得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
没看到自己的问题。
这个背后还是他要掌握自己的生命。就首先第一个，他觉得说他比杀人凶手更好，但在神的眼中一模一样。如果一个人行善是为了让上帝欠债于他，他是一个属灵的纳税者，我行了善，我对上帝交了税，上帝现在有权有义务要保护我，要给我利益，要给我好处，那么你可以反过来问他说，那么为什么人总是愿意相信一个积德行善尽力而为，但是总是慌慌挣扎而不安的宗教呢？为什么人如果说恩典是太便宜的话如果说一个人信耶稣就可以，一个人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这是太便宜太容易的话，那么为什么你更加愿意相信一个需要自己去挣扎努力积德行善尽力而为，但是永远对未来没有把握的宗教呢？这个人如果诚实的话，他会这样告诉你，他会说，如果我完全没有好处如果我完全是破产，我今天需要上帝的恩典才可以得救的话，那么他就有权向我做出任何的要求所以我不要，我要他欠我，我不要欠他。如果我的行为够好，我就赚得了上帝对我的祝福，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更加有动力我觉得说我做事为人我是更加有动力。其实这背后还是一个圈你甚至于可以测试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偏见你是不是看国际新闻没问题，但是一看圣经就有问题为什么看圣经看国际新闻没问题呢？因为这是身外之物那一看圣经就有问题，因为这个圣经圣经你一看圣经，这个你的心如果被上帝感动了，这马上就涉及到这个交权的问题，马上就涉及到说你生命的主宰要不要交给他。所以不是取掉的问题，不是哀乐，不是喜悦，不是取掉的问题，是我们的调子有问题。所以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事。那么在十九节，那么这智慧之子智慧以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大家想到什么经文？在箴言第八章有一个经文是讲到智慧在城门口呼喊在箴言的第八章。那么所以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的时候，这两个智慧都是拟人化的，都是人格化的。第一个智慧之子是那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人，第二个总以智慧为事，这里的智慧是一个如果看英文就看得比较清楚，是一个女性，是 her， 是以智慧这个 her 为事那么这边的智慧呢，其实主耶稣在引用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之先我已经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所以耶稣在这里对于熟读旧约的犹太人，他已经指出来说，他自己本身就是智慧和真理的源头和化身，他是起初就与神同在。那如果你要认识真理，你必须要认识到智慧作为一个人的智慧，而这一个作为人的智慧是在这一拟人化的智慧，人格化的智慧是在上帝创造之先他就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你坚持你自己要做神，你不要认识真理，你会发现说你的生命当中会被越来越多的矛盾所充满。爱越不要，喜悦也不要，吃糖不好，吃盐也不好。而且你会发现说人的罪会追上人，人一切忽略的罪，忽略的警告，最后都会，如果人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赦免，所有的这些罪都会追上人。所以主耶稣说，你真有智慧的话，你要认清楚真理是什么。而且哈，主耶稣这里所提到的，这短短八节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福音的宝贵哈，我们的信仰，认识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唯一智慧的信仰。为什么呢？就是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把极端悲观的和一个极端乐观的两个方面融合为一体的信仰。我们的年轻的姐妹弹钢琴哈，你告诉我说音乐和噪音有什么差别？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ise and music?没有声音太大声。
你喜欢什么？如果你不喜欢噪音的话，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音乐，对你来讲那就是噪音，但是如果你喜欢那个音乐的话，这个就是这个两个
是不一样。哦哦，对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噪音作为 music， 是不是？
喜欢 rap， 他们很想一个，他们喜欢，但我对我来讲那个就是噪音。
对对对对对，是。有两个音哈，这两个音完全错位的，这出来就是噪音。这两个音出来是调和的，这就是音乐，是不是？所有的信仰都没有办法调和人犯罪这一个，人彻底犯罪没有盼望的这一个极大的悲观的信息，和人心目当中那一个所存的向善，人心目当中那一个渴望的真理，对永生的渴望。没有一个信仰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完全调和。 C.S. Lewis 他说哈，他说为什么人都盼望重新得力哈，人都盼望如鹰展翅上腾，人都盼望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人都盼望要重新开始，人都盼望可以永远活着。为什么人这么盼望？是因为人可以，就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人可以做到的一些 potential 放在人的心中，所以当人做不到的时候你渴望的不得了。为什么我们渴望真实？为什么我们渴望完美？为什么我们渴望被爱？为什么我们渴望被赦免？为什么我们渴望被无条件的接纳？你为什么渴望被尊重？因为你可以，因为你应该。而只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样，而且我给你提供一条出路，使你可以这样。所有世界上宗教只说别人怎么样啊，人很烂，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修行啊，你就可以啊。尼采说，所有世界上人都是烂人啊，但是他没有说尼采是烂人，他说我是上帝啊。所以这就是噪音和音乐的差别。噪音是两个东西在那里永远没有办法调和，完全错位的，一个极端悲观的哀乐和一个极度喜乐的喜悦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头，那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那一个哀乐和那一个喜悦被调和了。当主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圣洁和神的爱被同时满足了。神的圣洁被满足了，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整个身体一块一块肉破开来的时候，他的血一滴一滴流出来的时候，上帝对全世界人类犯的罪那一个愤怒在他儿子的身上得到了满足。他的爱被满足，神的爱被满足，是因为当主耶稣完完全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 甚至于连死都顺服，连被钉死都顺服，因为他体会天父的心，他体会天父爱人的心，他体会到一定的地步，要他自己把生命献上，他都愿意。这一种的顺服，因着人信耶稣基督，被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对神的顺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父神的顺服。当我们一信他，那也天父，那也圣父对圣子的顺服所满足的爱，就轮到我们，就好像我们钉上了十字架，我们顺服了天父一样。所以保罗说，这是神的智慧，世人看为愚拙的，但是神，这是神的智慧，是一个奥秘，是耶稣基督的奥秘。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说，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一场盛宴，是一场宴席，它是一条欢乐的序乐，它在等待你和我一起加入到里面去跳舞。这是一份跳舞的邀请，盼望大家可以常常做出智慧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曾经是不信你的人，我们曾经找了千方百计的理由想要来躲避你，想要来逼迫你，主啊，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没有一个信仰像你这样的美，像你这样的了解到我们内心深处的丑陋，但是又愿意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巴不得我们这样的恩典促使我们去多多的勇敢的跟人讲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大事。主啊，当我们在讲的时候，主啊，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主啊，祝福我们的聚会，将许许多多得救的人赏给我们，祝福我们，让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配搭来服侍你，愿你的心得到满足。你邀请我们来跳舞，我们现在来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